各位弟弟爸爸们，大家好，今天各位所收听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法是哆瑞咪。今天哆瑞咪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小孩读到开罗宣言，那其实很早以前就准备要跟大家说，那为什么现在会提起开罗宣言呢？就是今年的十月二五是立出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受降72周年的日子，那因为那当时的中华民国啊，脚手不清气，林木茂夫有写一本册，是陈千武翻译，叫做《台湾处分1945年》，第247页记载，第1945年十月二五上帝的时阵，陈长官念完宣言，陈少将便将文书交给日本方代表安藤大将，把封面的蓝色一纸翻开，安藤提起桌上的毛笔，在另一张白纸开始署名。写完了，安藤大将接着从口袋拿出印章盖下。而且2009年在一位档案管理局出版的《时光回廊：探寻国家宝藏》第63页有记载说，同时陈仪以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身份，对安藤吉利下达署部自第一号命令……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跟资产。还有一个档案管理局简介第8页有记载，前面省略，然后后面接着是说，并接收台澎地区之领土、人民、军政设施跟资产，并载明是日起台澎脱离日本统治。那看起来借受降典礼，安藤因无亲自署名盖下印章的署部自第一号命令，可是这一个真本呢，到现在一直都找不到。而且这个命令里面，当时候的陈仪长官接收事项的记载，由于断句的方式不同，语言内容有一些出入。所谓的治权是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而治权跟主权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呢，这个真本找不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的中日合约规定了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华民国，这个说辞是找不到证据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事证呢，也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日本投降并不跟台湾本土的主权交给中华民国。那个继续来探讨，在国外呢，都比较讲，其实有的国外的人比台湾更加清楚台湾的地位。这个捷克国际关系协会米哈尔西姆，一个美国大都会国际关系的 Michael Turton， 两个智库成员呢，以7月17日在美国的外交官的杂志联合发表一篇专文，一本叫做外交官的杂志，这个专文的名称叫做《中国人的开罗宣言：崇拜与台湾地位》。它的重点内容指出说，无论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异口同声宣扬开罗宣言的国际文献价值。其实呢，其实说穿了，就是为了领土归属的主张来算计，就是说日本一定要跟台湾偏而滚倒，幸好中华民国啊，就是中国政权啦。那这篇文呢，是由许明洲来编译，哈，刊登在《民报》上面。那这个标题就很有趣了，喜安诺。叫做开罗宣言崇拜呢，因为啊， 国共两党啊，两个虽然讲一台戏完结到即马是一个鼻孔出气，但这个开罗宣言的两个倒是没有任何分歧过哈。他们一再引用强调开罗宣言，其实那哪来看这个开罗宣言呐、啊？说穿了，其实是一个不具国际法效力的宣言。伊扎沈建德先生嘛，早咖去美国在档案馆哈去吹，但是他找出来的是公报，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个外交官杂志里面这篇专文一开始就破题指出，七月十二号台湾外交部把台湾属于中国的网页悄悄删除。蔡英文政府也宣布十二年的国教社会课程纲要草案内容要把过去独立成册的中国史并入东亚史，开罗宣言也不要搁写入去教材里面，因为这个宣言并不是台湾地位的标准定义。结果这项修订的决策呢，引起北京跟台湾内部通派的挞伐，直接蔡政府尽管在创台独课纲。那照咱较早所读到的课本内容，拢写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宣言，台湾呢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中华民国的部队伫正式民军的同意之下占领台湾，啊，可爱可占领台湾，啊，其实是脱管。从此以后，国民党就讲台湾回归中国，当然就是因讲的中华民国。啊，实际上台湾迄东西有完一个属于日本的管的哦。爱到当时才会终止呢，日本国家当时呢，就是1952年4月28日，日本已签订旧金山合约生效的日子，就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生效是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然后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到这东西，日本才对台湾无主权管辖。那这个旧金山合约伊的内容有定明讲，日本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不过并无记载台湾主权的归属对倒位去。无怪啊，咱呢较早教科书内面嘛，无讲到旧金山合约。根据薛化元教授有参加这个大学联考试题的出题，阿姨把出过题目是有旧金山合约的，结果那个题目呢去让台掉对家台当看出国民党稍微暗看三会。这是东西建信国的精心安排，列强的精心安排。美国后面是不想要成立任何一个摩杀式的专制式的列宁主义政党，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代表中国来夺出台湾。那基于国际法呢，台湾地位未定这个事实，对这东西一直延续到今嘛。到今呢，美国也要采取这个立场，它的一中政策啊并不承认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那另外呢，在外交官杂志上面有一个叫夏绿蒂高的人，他也发表一篇专门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关于日本受降的陈述具有法律约束力。那这个论点呢是完全的谬误，尤其是对台湾主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地位主张。现在国际法的法律跟实务改都认为只有国际条约才能解决特定的领土状态的问题。那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会跟着情势变化而改变，而它的重点也是只要向日本喊话，要求它必须要无条件导航。 那夏绿蒂高伊的文章嘛，一个写讲关于台湾主权的归属，必须要回归合约本身，敢那合约则是有法律效力的文献。啊，这就是旧金山合约加日台合约，而且日台合约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来定的。不过旧金山合约完全无讲到台湾的主权归属，那当然无讲要归属给国共两党任何一方，也就是说日本对台湾的归属是行使缄默权，无要讲不是表示无意见哈，只是跟他明白讲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那这个夏绿蒂高的文章也很奇怪了。他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具有法律约束力，然后又说台湾主权的归属要回归合约的本身，合约才有法律的效力。那问题是宣言不等同于合约呢，虽然不是合约呢，那这是一个奇怪的文章咯。那那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权到底是知还是不知啊？因并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他们有认清到其实并没有指定台湾配偶幸福中华民国吗？应该要让个继续来挖掘。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我们来问看看，国民党到底是地车还是欺骗，还是连准他真的有台湾主权呢？很多政府都显示着国民党所代表中国中华民国政权，其实很清楚的认识，知影讲国际法之下，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状态，不过企图弄假成真，所以一直宣称根据开罗宣言，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在1949年到1958年，迄种是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长，伊捌参与签订日台合约。或者是叫做中日合约，那迄当时有立委伫国会质询，提起台湾澎湖群岛的现状的时阵，当时候的质询状况，叶公超指出讲，旧金山合约并无讲到台湾澎湖群岛未来的归属。那叶公超迄当时当年啊。回答立法院的全部的对联是安尼讲的，讲福尔摩沙甲澎湖群岛渐渐是中国领土。当日本放弃对台湾主权的时阵，敢那有中国有这个权利接手。啊，事实上呢，咱啊就是讲这個中华民国即马已经掌握这两块领土，唔过微妙棘手的。国际现状显示，福尔摩沙、澎湖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日本也无权单方面把这些土地主权转移给我们，即使我们抱持这类的期望。一阵伊就知影讲，国际现状表示是福尔摩沙甲澎湖无属于中华民国，日本嘛袂当单方面的甲这个。领土的主权交予中华民国，就是讲因一直想要爱，一直想要爱。那中日合约的内容表明，包括法人在内的福尔摩沙、澎湖住民是中国汉人，也不意味着这些土地必须要献予中华民国。那叶公超也陈述的表示讲，台湾并不属于中国啊，不管是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外交部的网站嘛，这款的资料哈，讲这个文件日期是1952年5月13日，名称文件名称叫做《中日合约签订报告》。另外，国史馆在2017年年初嘛公布，1949年1月，迄当时蒋介石书信的档案显示，开罗宣言并无。和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好，这个就很清楚明白的显示，国民党其实非常的清楚，他没有台湾主权，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高层他们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可是一再的抗拒国际法载明的事实，做出不为理熟悉的定数。诶，讲法甚至啊，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一再公开，而且一直主张讲，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就已经回归中国啊，这就是中国要并吞台湾所创造的神学。国共两党啊，这是同生一气，甲台湾主权归属的文件指向了开罗宣言。前总统马英九也是一个开罗宣言的崇拜者，并且一直抱怨中国高部把台湾归属给中国的文件在网站上面拉掉了。这马英九实在是对开罗宣言情有独钟，2013年的时候他还为开罗宣言举办一项大型展览，还够亲自出席，热切倡议台湾跟中国统一。 那国民党以应用开罗酸甘来欺骗台湾人民，外交部嘛一直用这个思维，所以夏绿蒂高的外交官这个十级顶官认为开罗宣言、开罗酸甘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不会让人太意外哈。这个头壳我那不解清楚，红色闹起来。啊，国台办对台湾外交部加台湾属于中国的文件撤下来的动作，以表达抗议，并且一直引用开罗宣言来表达不满。啊，即马台湾外交部啊，形式上撤掉台湾属于中国的文件，不过并无加一份说帖，就是台湾的国际法地位的说帖拿下来。这个说帖在讲什么呢？就是在强调依据开罗宣言，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也就是讲外交部到今还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只是因为这个头家无换人啊，吼蔡英文的政策主张，所以才不得不服从，骨子里还是怀抱着国民党时代的虚妄意识形态思维。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并不是国际协议，顶多呢是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阵线国的意图主张。不过蒋介石跟国民党辗转流亡来个台湾了后，改动作是一个免死金牌，合法统治台湾的免死金牌哈。那蔡英文尽管提掉外交部台湾属于中国主张，并且提出修改十二年的国教课程纲要草案，不再援引开罗宣言来作为历史教材，这是台湾迈向务实正常化国家的重要的一步，对台湾向独立国家实体前进有帮助。这对亚洲、欧洲以及美国等等的台湾民主盟友来讲，也受到欢迎。那这篇捷克国际关系协会米哈尔·西姆跟美国大都会国际关系的 Michael Turden 两个智库成员登在美国外交官杂志的专文上面，最后呢指出台湾现在面临的种种困难，如果那不被自己站出来发声，跟他会让中国领土扩张主义的不轨野心越来越强。所以台湾自己也不能一直在那里观望，说靠别人来救，自己要有强烈的主张，不然就会像这个奥巴马政权的时候在南海立场软弱，结果错失机会。中国开始填礁造岛的时候，美国没什么策略来对应，但到这个岛屿跟军事设施盖好之后，美军一直在那自由巡航，中国也没在插，反倒回来说是美国来挑衅。所以台湾爱有主张吗？当然爱，还要强烈的主张戳破这个开罗宣言的神话，打脸国共两党，也要让台湾人认清历史的真相。
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我是哆瑞咪。我们今天是要来戳破开罗宣言的神话的。这个神剑的博士他一直积极的戳破这开罗宣言，你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去找这个台湾在国际的定位。那他也把各位动工1952年4月8日，台北合约甲台平交予中华民国的谎言，给一一戳破哈。神剑的博士，然后第一点，1951年9月17日，美国的驻台大使蓝钦，伊就经过外交部长叶公超，讲台北合约未使暗示台湾已经因为这个条约而签订。在法律上变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还有啊，1952年5月1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日本合约案卷第54册下讲，查旧金山合约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而未明定其谁属。此点自非中日合约所能补救。所以台北合约也要遵照旧金山合约的规定。再来在1952年7月16日，立法院在讨论对日合约，那当时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回答立委质询，讲到我国的讲，那时的中华民国经过开罗宣言先行接收了台澎，并已经在台澎执行行政权，无疑的台澎已经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中日合约是完全依照旧金山合约规定的条款来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尽力做进一步的规定，但是最后没有达到目的。接下来1952年7月23日， 美国驻台大使馆，买甲这个国务院报告讲，叶公朝怎么说呢？叶公朝说，微妙的国际情势让台澎不属于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无权将福尔摩沙跟澎湖转移给我们。日本即使想要转移，我们也不能接受。不过沈建德先生说，挂高波否定了这个说法，说没有这个档案啊。可是这个档案在美国被找到了哦。在1971年7月13号，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 Robert I. Starr 以致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科长的函件确认了里面的说法，说其中日本即使想要转移，我们也不能接受。当时候蒋介石清不清楚？很清楚，就算日本要把台澎交给中华民国，他们也不能收下来，因为不在钓堂架的来哦。那这个原文是说 Nor can we accept such a transfer from Japan even if she so wishes。 所以真的蒋介石国民党的高层实在是一清二楚啊，他们根本就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可是却一直占领，然后在上面编造的谎言欺骗台湾人到现在。到现在挂高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紧咬着开罗宣言来欺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爱打好安呐，为什么一小辈爱台湾呐？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中华民国的呢，中华民国是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辈出台。那如果说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紧咬着开罗宣言不放，说他拥有台湾的主权，那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继承台湾的主权嘛？当然，伊嘛被嘎掉，不被绑。这两个党啊，这一点是完全的和谐一致的。即使台湾人被蒙在鼓里，被欺骗到现在，如果家己若无想要创好清澈，真正是无人考。那关于战后这合约，种种台湾主权的归属、领土的归属，云城伊嘛提到了一个看法，我之前哆来咪也没有想到过哈。他说，伊在读这正阿尔瓜高资料的时阵啊，其中有一个他很不了解的项目，就是讲中共一直在强调日本对台湾无任何的权利。可是这一点意见呢，从来唔捌得到美国甲日本等等的国家的附和。其中的曲折呢，也许牵涉到合约义务。说日本战败了，帝国领土可以处理还是不能处理的，统统规定在合约里面，比如台澎西沙等等的所在，就是属于日本有放弃，不过无规定地位归属的领土。那这里产生了个疑问，就是说日本放弃台湾平和了，从此就能够撒手不管，不能管了吗？云城大义是说答案是否定的。诶，为什么呢？说日本虽然在这个合约当中明确的说放弃台湾平和，不过国际法领土移转必须要用条约的形式明确的记载，日本在合约当中只是单纯的放弃，并没有完备领土移转的形式跟程序条件，所以呢，未来台湾配偶地位，那有一个决定了，日本的必须要依据在合约中所承诺过的意向，再度出面跟合法接受方来完成领土后续移转的条约。这个法论文比较拗口，如果用白话文来说，就是说日本啊必须要出面来回应啊，来完成放弃的程序， 这是合约的义务。这个合法接受方呢，目前还没有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日本讲清楚了，讲伊要放弃啊，放弃啊，无讲要交给啥人，嘛无大家认可的一方跳出来接台湾朋友。啊，等于讲这个停书，移转的停书也袂完整嘞，所以日本还有一个义务哈。到时如果有确定啊，要移转给下人的时阵，一个爱来等一个因啊，把这个放弃的停书，该做好了，做好满，做好完。所以日本不是安尼，就从此以后免得管了哦。那么再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的话，那个规定的是第一，除非出现情势变更的事由，日本既然在合约当中表达放弃台湾平和意向，特别三个欢会啊，就不能食言的，这是国际法禁反言的原则。那有第二点就是说，因为啊有需要日本等于那停书才能完成领土的移转，所以日本对台湾平和一个必须要应有剩余主权，剩余主权，否则就不具有盖章者的身份。那第三点就是说，在最后处理的进程，日本跟所有的合约签署国拢必须要保卫这个台湾平和这个战利品规章好好完整无缺，未使可以发现讲防侵略合并，还是讲社会经济文化程度减损的现象，也就是讲放弃者接受方甲标的物的完整缺一不可。可是这个都已经有发生了呢。第一九四五年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弄受到真大的损害呢。按呢这条小。被赶上特，那日本、美国、英国等等的国家对台湾朋友有没有行使过维持现状的条约义务呢？其实是有的，就是这2007年3月8日和那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第一，一开始没有再跟美国跟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会商之下呢，一家己的发了一个函给台湾，那东西就是当时被总统要用台湾的名字申请加入联合国。然后这个潘基文在函件安怎讲呢？讲根据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就是2758号决议案，联合国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好，这一句话呢是非常严重的。那当时美国马上发出对台湾地位的联合国非正式文件来驳斥，而英国、加拿大、加日本都出声附和了。美国也发出了什么种声明呢？在这声明当中，美国虽然说强调基于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可是他已经不再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而是海峡双方的人民。台中朋友，你有没有看出这两个说法的差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跟海峡双方的人民。第二句呢，不再强迫台湾人当中国人了。他讲海峡双方的人民，并且强烈厘清，讲虽然联合国官员呢指称符合中国的立场，可是他不是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普遍接受的立场。如果联合国必须处跟其把台湾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说用语言来暗指台湾属于这个地位，这样美国就会被迫以国家的立场来 撇清这个立场。结果美国一出生，潘基文就揪起来了，然后赶快道歉收回。在这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那个潘基文事件，2007年的潘基文事件，美国对台湾地位的联合国非正式文件，他说到美国重新基于美中三个公布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美国认定中国所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美方对台湾的地位问题无采取立场，我们的接受也不拒绝有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他不拒绝但他也不接受，不接受这一点是表示得很清楚哦。然后再来，美国长期以来都呼吁台湾地位应该是用台湾海峡两岸人民都可以满意的方式和平来解决，那美国呢，不对台湾做政治界定，美国也有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里面越来越活泼越活跳，并且要求联合国必须出甲会员国接受中国对台湾应有主权的主张，并且在一些场合把这个主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参与国际组织的条件。北京一向坚持国际组织甲会员国应该对台湾使用一种称谓以表示中国对台湾应有主权，美国也很关心这几年来一些联合国相关的组织主张说，以联合国的先例，台湾应该要被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用符合这种地位的名称来称呼台湾。这美国他说他都有在注意，他也知道联合国有发布文件主张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这项主张符合中国立场，不过并不是包括在美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普遍接受的主张。没有，这不代表联合国哦，我们就不接受哦。我们跟其他的国家不接受哦。那美国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的个通过2758号决议，事实上并没确立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指出了潘基文的错误了，这个和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确立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这个决议只是承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里面唯一合法的代表，并马上把蒋介石的代表将他对联合国组织以及他所属的一切机构当中所非法占的席位驱逐出去。虽然这个2758号决议并没有说到中国对台湾应有主权，再来说美国虽然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资格为要件联合国顶点国际组织变作会员，不过美国确实支持台湾的专家在适当的情况之下有意义的参与这款的组织，美国支持台湾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加入不免国家资格的组织，美国也敦促联合国秘书处检讨伊对台湾地位的政策，并且避免就联合国会员国过去35年来同意的各表异议而敏感议题选择立场，还是一样，联合国也不能够选边站。那美国讲，尊讲联合国必须是坚持，把台湾当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用这个用语来讲台湾属于这个地位，安尼美国对。比较以国家的立场撇清这个立场，所以美国 在台湾地位虽然采取模糊的立场，但是呢对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个立场也是大家真安。所以这部分呢就让大家分享到这，让大家可以对台湾的地位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了解，把我们的头脑以前接受的资讯呢重新再整理一遍。那至于日本对台湾是不是有这个剩余主权，这一点呢还有许多的不同的看法。如果说这个能够大家好好的讨论，我想大家对台湾对自己本身的归属在国际顶端的定位会越来越清楚，而不再一直以为咱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今日哆瑞咪的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我要去对抗袂当原谅的人，歹势啦，爱人啊，袂当陪你去看电影。原谅我，行袂开脚，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